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今天跟大家稍微聊一点所谓政治暴力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之前曾经想讲过，但是后来呢，有其他的新闻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考虑到接下来马上又是国殇日，国殇日是纪念阵亡将士的。那么，既然有阵亡将士，就一定有战争。所以由此呢，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可以跟大家再聊一下，就是发生在今年5月15号的那一次刺杀事件。这个刺杀事件发生在斯洛伐克。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后来呢，在1989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发生了天鹅绒革命。当时呢，就是推翻了在这个地方的共产党的统治啊，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地方，共产党的政府的成员全部辞职，然后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手，成了两个国家。那么5月15号的时候呢，斯洛伐克的总理 Robert Fico 在街上，身边有保镖啊，跟一些民众来进行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个71岁的人近距离的向他开枪。这个距离近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要是看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知道，这枪就几乎这个枪口可以碰到他身上，这么近距离开了好几枪。那当然 ，Fico 身受重伤。刚才我还看了一下。目前呢，他的状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这块地方，在东欧，当有刺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紧张啊，因为大家还记得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枪声，两枪，导致了这个战争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的发生。当5月15号这个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前总统麦德韦杰夫马上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推文，直截了当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就是这个即将爆发。 Robert Fico 是一个什么人？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开枪打他？为什么俄罗斯的一个前总统后来又做总理会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请允许我用一小点时间讲一下1914年6月28号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个两个之间起因不太一样，但是呢，结果会不会是一样，咱们目前就不知道了。1914年那个的时候的欧洲有奥匈帝国，所以呢，波斯尼亚、塞维亚这些地方呢，他们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寻求民族独立，寻求国家自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加入到了一个党。你知道那党叫什么名字吗？ Black Hand， 黑手党，不是意大利的犯罪集团，而是争取塞尔维亚独立的党，叫黑手党。其中有一名19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Gavrilo Princip，加夫里洛·普林斯普。当时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刺杀方案，因为他们获悉奥匈帝国的大公费迪南将携带他的太太苏菲前来塞尔维亚访问。他们的刺杀行动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在火车站扔炸弹，他们好几个人带着炸弹，只要他从那个火车上一下来，马上扔炸弹，把他炸死在这个火车站。这就是当时周密的安排。长话短说，来了，火车也下来了，他们当中一个义士砰的一下把一个炸弹扔上去，这个炸弹扔到了火车上没炸，掉在地上也没炸，滚了几下滚到火车下面，啪的一下爆炸了。费迪南的大公和太太是毫发无伤，但是却把旁边的一些士兵给炸伤了，立刻送到医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都在计划之外，只有扔炸弹是在计划之内。在费迪南大公启程去塞尔维亚之前，他身边的人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是一个 火药库，那个地方的人恨你，你不要去一个恨你的人的那种地方去，很危险。他说我必须去，因为我不去就说明什么，我害怕呀，我胆怯啊。他硬着头皮一定要去。好，他躲过了一劫，躲过一劫以后就发生了后来有不同解释的后面的情况。所以你看哈，1914年的历史现在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2000年以前的有些事情，真的历史啊，他有时候不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就是看你还有保留多少史料以及谁写的这个史料。发生了什么事呢？接下来他突然说我不去原来的市政厅啊什么这些地方，我要去医院看这些受伤的人，他们送到医院我也去，表示对他们的关怀。所以这一个行程并没有在他事先安排的计划当中。那么刚才讲的这个19岁的男青年呢，一看他的同伴扔出来这炸弹没把费迪南大公炸死，他这些人就仓皇的逃跑了，扔炸弹那个人被抓起来了。他跑了以后就坐在一条马路旁边的咖啡馆那儿，路边喝咖啡，心情非常沮丧，他怀里揣着一支手枪，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不知何年何月还有机会再刺杀这个人物。历史就这么一个没有办法，可能这命中注定这第一次世界大战要爆发。谁让那个大公说要去医院呢？如果他要不去医院，他也就没事了，就临时决定了。而这19岁年轻人他哪知道有这安排啊，他坐那喝咖啡呢，突然看到远方一阵骚乱，哎，怎么回事？大公的车队来了。哎呦我天哪，这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怎么我坐着喝咖啡他就送上来了呢？车队到他前面，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车的前面，砰砰的开了两枪啊，一枪打在了大公的脖子上，第二枪打在太太 Sophie 的肚子上，两人当场倒下。倒下了以后，大公对他的太太说：“苏菲，为了我们的孩子，你一定要活下来。亲爱的苏菲，你一定要活下来。”话音未落，太太已经死去。他因为脖子上中枪也被打死了。当然19岁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就抓走了。19岁的男青年他为什么执行这一次行动，在执行任务以前他的上司就告诉他这是一次自杀行动，你不会活着的。他说我就要死，为什么？因为他罹患了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所以我与其死于肺结核，我不如去为民族独立去献身。所以是这么一个背景。他被抓住以后被打到就是简直就是体无完肤了，打成这样，但是要活着，要他活着，因为要审判他。但是最终他死在监狱里，因为他这个肺结核。这个被称为历史上扭转世界格局的一次转弯，就这个车队啊的一次转弯，也被称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两个枪声，也被称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刺杀事件，改变了世界等等，都是用的这个刺杀这个成功的刺杀事件。这就是为什么 Robert Fico 当中了枪以后，马上人们想到1914年的6月28号那一天，马上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好，那么告诉大家 Robert Fico 为什么招某些人的恨，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今日话题，
刺杀事件呢，有的时候会影响历史，不一定改变历史啊。我们还记得 John Wilkes Booth 刺杀林肯成功，Lee Harvey Oswald刺杀 Kennedy 成功，James Earl Ray 刺杀马丁路德金成功。这些刺杀事件呢，都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也都对人类的历史的进展呢，在不同的程度上产生过影响。那么5月15号刺杀斯洛伐克总理 Robert Fico 这件事情呢，引发了我们对欧洲的关注。就是今天我想谈的这个话题叫政治暴力，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对立。 Robert Fico 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反对欧盟的权力，他认为欧盟的权力过大，他反对大规模的移民或者是难民进入欧洲，他反对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或者性少数团体的权利，他的口号就是消灭一些叫做自由派的人士啊，就是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呢，他们带来了欧洲的现在的混乱。他和俄罗斯的总统 Putin 站在一起，倒不是说跑到乌克兰去杀人这件事情，他提出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他说我支持 Putin， 原因是他捍卫了我们传统的基督教的观念，现在的欧洲民风势下，教会越来越失去它的影响，媒体越来越自由啊，越来越左，国家的概念不重要了，大批的这种穿着 奇怪的衣服的人涌入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概念慢慢要消失，我们的人不生孩子，他那儿一生倒生好多，那将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意识，这个民族的概念又是怎么样？家庭受到冲击，离婚的离婚了，单身的家庭了，对于家庭的神圣，对于家庭的保护啊，这个受到冲击，我要捍卫家庭，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我的这个就大了去了啊，很多的传统的价值观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遇到挑战，然后他最终就是说所谓的性认同这个问题，性别认同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们断然不能接受，所以这就是他的政治平台啊，他的理念。刺杀他的这个70岁的这老者是谁呢？他退休以前就是个矿工，他是一个什么原因要去刺杀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斯洛伐克这个地方呢，还跟美国另外一个地方很像，除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之外，就是乡村和城市的对抗。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啊，大量的民众的意识呢是自由派的意识，他们是支持这些同性恋权利啊，支持欧盟啊，等等这个。可是你稍往边上走一点，那乡村呢，就保守的势力就很大啊，这一点跟美国也是非常像的。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一次的刺杀事件，它这个政治暴力，因为到现在我没看到报道，这个71岁的刺杀他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也可能有别的动机，就像你还记得那个日本年轻人去刺杀安倍晋三吗？他并不是对安倍晋三的什么外交政策啊，什么国内的经济政策不满意，而是因为安倍晋三相信这样的一个宗教，而这个他是这个宗教团体的一个支持者，而这个宗教团体把这年轻人家里把他妈妈的钱全在他认为是骗走了，所以他去报复，用这个方法。所以他的动机咱们先不说，就是欧洲现在的这个政治暴力和现在的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个冲突呢，看来啊是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现象，而这种情况由于它很难调和，所以我们真的看不太清楚接下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发展，至少我们希望不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战。